主，我哋嘅主真系配得一切荣耀颂赞嘅。我哋真系好愿意五体投地喺神嘅面前俯伏去敬拜佢，将荣耀归俾佢。当我哋喺听道以先，就让我哋一齐再喺神嘅面前做一个祈祷。亲爱嘅天父，爱我哋嘅主耶稣基督，常住喺我哋心里面嘅圣灵，三而一嘅真神，我哋嚟到你嘅面前，我哋要歌颂赞美，愿荣耀归俾你，愿万膝跪拜，万口承认耶稣基督为主。主啊，我哋感谢赞美你，让我哋弟兄姊妹喺呢一个冬天开始嘅日子嚟到神嘅家里面，一同嘅去侍奉敬拜你。愿你悦纳我哋嘅敬拜，又求主你嘅圣灵喺呢个时候将你嘅话语解开，让你嘅话语发出亮光，照耀我哋嘅内心，以致我哋嘅生命能够改变，更加似我哋嘅主耶稣基督。我哋喺你面前嘅祈祷交托，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今日嘅社会可以用一个字嚟形容，忙。喺忙碌嘅生活嘅当中，我哋好似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咁样去被驱使去完成好多嘅责任，连基督徒都冇例外。喺生活嘅当中，好多嘅人喺工作嘅压力底下疲于奔命，科技发达亦都带嚟我哋一啲生活嘅压力。我哋手上面嘅手机啦 ，iPhone、iPad、iPod， 我哋嘅 WeChat 有 WhatsApp 等等吓，都好似叫我哋24小时候命去回应一啲嘅信息。呢啲嘅信息都俾我哋好大嘅压力。喺教会服侍嘅弟兄姊妹，我哋好多时候靠住神嘅恩典喺唔同嘅时间去开会。我哋嘅诗班经常要练诗，要准备，以致我哋能够喺崇拜嘅里面有更好嘅祭献俾我哋嘅神。呢一啲都成为我哋生活里面一啲嘅压力。好多时候我哋疲于奔命，以致我哋翻到屋企都疲累不堪。有啲喺家庭里面做家庭主妇嘅，每一日要照顾小朋友，非常嘅唔简单，系嘛？其实要预备一日三餐都唔系容易嘅事。夜晚要食啲乜嘢？要准备啲乜嘢嘅晚餐？有啲嘅人可能要预备几个钟头。喺屋企嘅里面有好多嘅杂务，好多嘅账单要去处理，漏咗又要罚钱，所以带嚟好多嘅紧张。呢啲生活嘅压力成为我哋身体疲累，甚至有时令到我哋灵性跌倒嘅原因。有啲嘅弟兄姊妹，佢哋嘅儿女啱啱可以进入大学，进入一个阶段，喺一啲嘅婚姻辅导里面叫做空巢时期。喺呢个时期，突然间发现屋企唔系再好似以前咁样热热闹闹嘅，你一句我一句。朝早嘅时候，以前成日都叫孩子快啲起身啦，要唔好迟到啊！而家突然间起身好安静，夜晚又唔需要再叮嘱孩子你要做功课啊，要赶功课啊，要温书啊。突然间整个房间好宁静。有啲嘅弟兄姊妹可能会面对嘅就系、是、突然间发现喺眼前嘅嗰个嘅伴侣，佢嘅生活嘅习惯、价值观都开始改变咗。经过时日嘅改变，好似好陌生咁样。有啲人突然间会觉得，过去嗰二三十年前嗰种卿卿我我嘅浪漫，喺屋企里面就消失咗。喺心里面好容易会提出一个问题，问咁样点算啊？点样可以同呢个好陌生嘅伴侣再走一生嘅路呢？呢种嘅焦虑亦都成为一啲家庭好大嘅压力。你可能会话：，王传道，我已经退休啦，我退休唔需要再为生活忙碌。冇错，你可以轻轻松松咁样去面对你嘅人生。但系人生下半场嘅作者 Bob Bufford 曾经讲过，佢话喺呢个时候，人常会问一个问题，就系、是、人生就不过如此吗？人生会唔会就有一个更加好、更加有意义嘅人生喺我哋嘅前路去引导我哋呢？唔知道退休嘅弟兄姊妹，或者就嚟退休嘅弟兄姊妹，你喺内心里面会唔会有咁样嘅焦虑呢？ 你一种焦虑，是突然间好像不知道听日起身要做些什么的一种茫然，而这种茫然亦都带来你此刻的困扰。无论是什么的境况的弟兄姊妹，都可能会面对人生好像进入一个茧那样，在这个茧里面被这个茧困住，好像找不到出路，找不到亮光那样。今天我们就看一下在旧约的一位先知叫做以利亚，他在侍奉的人生和生活的里面也都好像进入一个茧的当中。到底神怎样去帮助这一位的先知破茧而出，能够在他侍奉人生的里面重建光明。刚才我们读的列王记上第十九章是记载以色列分为北国南国的时代。当时自从所罗门他统一整个以色列国之后，分裂出来之后，就分成一个叫做北国以色列，在南边的南国就叫做犹大，而以利亚先知就是北国里面侍奉的先知。以利亚有人讲他是整个旧约先知的代表。大家记得当主耶稣在山上变像的时候，圣经记载有两个人出现，一个是摩西，另外一个就是以利亚。所以这个叱咤风云的先知是在北国属灵最黑暗的时代来侍奉神。当时很多的以色列民走去拜巴力，拜一些外邦的偶像离开耶和华上帝，而以利亚就在这样的时候来带领这班以色列人再一次重新回到耶和华的信仰的当中。以利亚圣经记载他的名是经常提到他的出生地，他是寄居在基列地的一个叫提斯比人。以利亚先知是一个靠着神的恩典可以勇敢去面对这个皇帝，直接将皇帝所做的错误的事来向皇帝宣告的一位伟大的先知。他非常的勇敢，在圣经记载当他服侍的年代到底是一个怎样的年代的时候，列王记上第十六章就记载阿哈皇帝他服侍的年代。这个阿哈皇帝是一个非常不得到神喜悦的皇帝。在圣经记载这个皇帝是怎样呢？说他在耶和华眼中行的事都是恶的事，而且是比他以前的王，比他以前的列王是更加的厉害。他首先记载他犯了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所犯的罪，但是他不单止这样，他还娶了一个西顿王揭巴力的女儿叫做耶洗别为妻，然后去侍奉敬拜朱巴力，就在撒玛利亚当时的首都建造了巴力的庙，然后在庙里面为巴力筑坛。阿哈亦都在做这个阿舍拉一个女神的一些的侍奉的地方，他所行的惹耶和华以色列神的怒气比他以前的以色列诸王更甚。所以圣经的作者有这样的结论的时候，我们知道阿哈做皇帝，以利亚做先知，这个时候是一个非常灵性黑暗的时候。而且耶洗别这个皇后还在整个以色列国的里面做了一样非常可怕的事，就是他将耶和华的先知逐一的杀害。在这样的时候，以利亚得到神的启示，就跟阿哈皇帝说，他说如果不祈祷的话，天就不再落雨就不会再落雨。然后耶和华的话真是透过他的先知所讲出来的信息应验了，以致整个北国的地方都面对很大的饥荒的问题。在列王记上第十八章就记载，当时撒玛利亚有大饥荒，皇帝阿哈和他的家宰叫做俄巴底都要走出他的皇宫去找一些的草来牧养他们的牲畜。真是他们好当时非常困难的时候，亦都在这样的时候阿哈面对以利亚。以利亚对阿哈皇帝讲， 他说你叫那些拜巴力的先知450个人，还有那些耶洗别去侍奉阿舍拉的400个先知，一起同以色列民众去到一个山叫做加密山那棵树，然后在那棵树他要在众人的面前去见证，到底耶和华上帝是真神，还是他们所拜的巴力是真神。大家熟悉圣经的都记得，在加密山这个属灵的大战的里面，当以利亚向神祷告，神真是降火将祭坛上面的牲畜、坛上面的柴，圣经记载整个坛都被火焚烧，然后整个的民族的人就在这个眼前见到的神迹的里面，他们俯伏在神的面前说耶和华是神，耶和华是神。他们再一次体见只有耶和华上帝才是他们可以信靠的那位主宰。然后阿哈不单止在加密山的这个属灵大战里面大大的得胜，他叫那些百姓将450个巴力的先知杀害，然后他向神祷告，这次7次向神的祈祷是求神降下大雨。第一次他向神祈祷就是求神叫雨不降落在以色列的大地，今次他向神祈祷求神按住他的应许将雨降下，神真是透过他的仆人的祈祷成就了另外一个神迹，降下大雨。圣经记载耶和华的灵降到以利亚的身上，然后他比皇帝跑得更快，从加密山走到去耶斯列的城门。大家听到刚才整段的故事，你可能都会有一个的感觉，哇，以利亚先知真是不简单，他一个人敌对850个假神的先知，然后神使用他将火降在坛上，显明神是独一的主宰，要以色列民归向他。在这个时候，以利亚好像进到一个属灵的高峰，在一个伟大的胜利冲昏他头脑的一刻，你可能会觉得以利亚应该是真的在属灵的高峰里面非常的喜乐，但是圣经列王记上第19章第一到第二节，刚才我们读的经文，皇后耶洗别就同人讲，他说你们去讲给以利亚听，明日这个时候如果我不拿他的命，愿神明降罚与我。耶洗别一句这样的说话，我们就看见在列王记上第19章第3节，以利亚一见到这样的光景，圣经说他就逃命，从犹大一路由北边走到南边最南的城市叫做别士巴，一口气走这么远的路程在这里逃避。为什么一个这么伟大神这么重用的一个先知，只是皇后一句说话带来一个这么大的反应呢？有人说以利亚其实心里面怕死，所以他要逃走。如果以利亚真的怕死，他又怎会勇敢地去面对850个假神的先知，在众人的面前完全将他自己的生命去摆上，这样来见证神的荣耀呢？到底是什么原因令到这位这么伟大的先知突然间好像从灵性的高峰陷到一个低谷的里面？我们在经文的来龙去脉当中大概可以找到有4个的原因。第一，令到以利亚先知跌倒的原因是我们发现他的身体精神也都非常的疲倦。我们不难去想象一场如此重大的属灵的征战的确是消耗很多的体力，消耗很多的精神，再加上这个恐吓带来的焦虑， 逃跑令到身体运动带来的疲倦。这位先知的确是疲倦不堪。我们看第十九章由第三节到第八节，耶和华的使者怎样去对待以利亚的时候，我们发现以利亚在那个时候要休息，耶和华的使者就是提供食物和水给他，好像耶和华的使者是安慰这位先知，叫他好好的休息，因为前面要走的路仍然很多。以利亚显然在整个的伟大的征战的里面是完全的疲倦，完全的疲累底下。有弟兄姊妹在教会里面有时会面对一些的低潮低谷的时候，往往都会问一个问题，或者我们去跟他们分享的时候都会说，你当然与神的关系出了问题，以致你带来这样的焦虑和带来这样的疲倦和进入了这样的低谷。很多的时候原来我们发现一样东西，神创造的人，我们的灵魂，我们的身体，甚至我们的精神情感等等，原来不是分开的，而是合一的。我们人的整个结构是互为影响的，当我们的身体进入非常疲倦的状态，或者我们的精神不够的时候，其实我们整个的身心灵都会受到影响，包括我们的灵性，我们对神的那个体会都会或多或少受到影响。所以当我们面对一个这样的灵性低谷的时候，请我们留意，可能不是灵性的问题，而是我们真的太累。在过去几十年的生活的当中，有时我会突然间有很多负面的思想浮现在脑海的里面，对所做的工作甚至侍奉有一种想退下去的感觉。在这样的时候，我往往发现一件的事实，就是当时未必是灵性的问题，而是往往是我进入一个非常疲倦的状态。就在精神不够和非常疲倦的时候，很多负面的思想就进入我的思想的里面。在这样的境况的里面，我们需要不是继续禁食祈祷，在这样的状态里面，可能我们需要是休息，在休息的里面重新让身体精神回复过来，以致我们可以再走面前的路。很多次这样的经验来到的时候，当好好休息睡了一觉，第二朝起身的时候，我就发现对很多事情的看法有完全不同的向度。第二个令到先知跌倒的原因是孤单。以利亚在这段日子的里面，他自己感觉得到他是一个人去面对这个属灵的征战。在列王记上第十八章二十二节，圣经说以利亚称他自己是作耶和华的先知，只剩下我一个人。在十九章十节和十九章十四节，他两次的回复耶和华上帝的说话，他说我为耶和华万军之神大发热心，因为以色列人背弃你的约，毁坏了你的坛，用刀杀了你的先知，只剩下我一个人。他显然感觉得到好孤单，孤单成为这个勇敢而伟大的先知的敌人。本来这位先知在之前神藉住阿哈皇帝的家宰叫做俄巴底已经讲给他听，他说已经为耶和华的先知留下了一百个，五十个在一个洞，另外五十个在另外一个洞。但是在一个这样精神状态和疲累，甚至在一个低潮的里面，以利亚醒不起原来还有起码一百个先知可以跟他同奔天路。这个这样的无助感和孤单的感觉，令到先知好像在神的面前说，我没有同工啊， 我冇人明白我喺呢个时候所遭遇嘅，我冇人明白我嘅感受。咁样嘅呼喊，我哋喺新约嘅圣经里面，喺使徒嘅书信里面亦都发现过。当使徒保罗喺最后嘅日子，佢亦都写信俾佢属灵嘅儿子提摩太，佢话我第一次申诉都冇人喺我身边。当时使徒保罗是坐在监里面，在罗马的监狱的当中，很快他就面对为主殉道的一个轰烈的事实。但是这个时候使徒保罗喊出来，他说我申诉没有同工在我的身边。使徒保罗先知以利亚，他们与神这么亲近的人，他们都渴望能够有同工。所以可以得一个小小的结论，就是原来我们走属灵的道路，我们不可以做独行侠，我们需要有同工和我们一起来在教会里面服侍，在信仰的道路里面互相的建立，互相的代祷，互相的支持。所以在教会的里面，无论你在什么岗位里面服侍，很盼望你都能够在这个岗位里面找到你的同工，求神给你能够有同工，可以一切的去努力去侍奉。如果你在教会里面没有其他 有形的岗位的侍奉，你都可以考虑成为身边侍奉主的弟兄姊妹的同工，好让他们不会因为孤单的缘故进入属灵的低谷的里面。第三个令到先知跌倒的原因，我们看列王记上第十九章第四节，他向耶和华求死，这样他说，耶和华阿爸啦，求你取我的性命。当先知这样呼喊的时候，他讲出原因，他说因为我不胜于我的列祖。以利亚先知在这个时候向神求死，好像想要从这个属灵的战线里面要退下，原因就是他比较。当他跟以前的列祖比较的时候，他发现他不是好像以前的列祖那样那么轰烈的帮助以色列人回到神的当中，而且他见到以前的先知，以前侍奉神的人都在神的面前得到神很大的祝福，而他在这个时候所面对的却是被人追杀。在以利亚以前的先知有哪个呢？在圣经里面我们见到有一个是将以色列从黑暗的士师时代带到王国时代的撒母耳。在之前有哪个呢？有曾经神使用他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摩西。当以利亚想到他跟列祖去比较的时候，他发现他并不及他以前服侍神的人那样。这个比较带来他进入一个低谷的其中一个可能的原因。不知道我们弟兄姊妹在侍奉的里面，我们会不会比较呢？啊，这个弟兄这个姊妹唱歌好好，我要唱得比他更好。或者这个弟兄这个姊妹他传福音可以带这么多人信耶稣，我又希望可以带很多人信耶稣。当你比较的时候，你就慢慢会发现自己总有一些的事不能够同人可以攀比。当你比较的时候，你亦都会发现你自己有些事比人优秀，因此你就带来骄傲的试探。所以当我们在属灵的侍奉里面一比较，我们就出现很多的困难在我们的内心里面，而这些困难亦都会导致我们进入一个灵性低谷的其中一个原因。我们感谢神给我们华人报道会有五十多年的日子在华埠的地方来为主作见证，但是有时我又听到其他教会弟兄姊妹在比较，他们比较什么呢？他比较你们的教会真的很大，然后说自己的教会很小。有时我又听到自己教会的弟兄姊妹在比较，说在郊区 Lexington 的教会比我们大很多，他们增长比我们快，他们好像 神的恩典临到那个教会不在我们教会的当中，又好像神的恩典临到 BCEC 而没有临到一些在其他的城市里面服侍的教会一样。有些人比较什么呢？他会比较过去他亲近神的时候那种属灵高峰的经验，好像过去神是全能的神与他同在，今日神的能力好像减少了这样，不能够让他体会到神的能力如以往一样是毫无改变。当我们年轻的时候曾经很勇敢的为主来摆上，但当我们现在身体衰老了，我们就会觉得神不是好像以前的神那样来使用我了，我们的内心就产生一种的很不开心的感受。当我们同别人比较，我们比人好容易产生骄傲，当我们同别人比较，我们比人没那么好，我们会产生自卑沮丧。当我们同过去所经验的属灵的经验来比较，我们就好像觉得神只是过去的神，不是今日的神。当我们比较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就跌落属灵的低谷的当中。第四个可能令到以利亚跌倒的原因，就是以利亚这一段时间的侍奉好像是从自我驱使而去侍奉神。为什么我这样讲呢？在列王记上第十九章的第十节和第十四节，先知两次对耶和华上帝说，我为耶和华万军的神大发热心，然后因为以色列人背弃你的约，毁坏了你的坛，用刀杀了你的先知，然后现在只剩下我一个人。留意以利亚表达他侍奉的口气，他说我为以色列耶和华万军的神大发热心。他好像同神讲话，神啊，我现在为你做伟大的事啊，好像同神讲话，神啊，这个是我为你见证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件的事情。而其他的以色列人呢，他们就背弃你的约了，在这个时候剩下我一个人。先知这样的表达，我们发现他好像在内心里面，他觉得他是为神做一件很伟大的事情，而是只有他才是众人皆醉我独醒这样去大发热心去侍奉主。当神没有按住他的期望给他有很大的成功，当神没有按住他的期望给他有很多的祝福的时候，先知就回应神说，神啊，拿我的命呢，要我不好再留我在这个地上。弟兄姊妹，以利亚这样的表达就真的好像是一个出于自我而驱动，然后在神的家里面服侍神的一个态度一样。神没有给他见到侍奉的果效，很多的先知被杀，现在剩下他最后一个。神没有好像其他先知神祝福这样独特的，他还被人追杀。好像神不祝福，神不给果效，这个就不是神可以使用他的原因。他的侍奉的焦点可能是看住到底我服侍有什么果效。在我们侍奉神的路上面，我们求主怜悯我们，有时我们都会看果效，有时我们都会问，我们这样来服侍到底有没有价值。当我们在教会和队工一起侍奉的时候，又遇到人际关系的摩擦，在教会侍奉的时候，有时自己做错了，弟兄姊妹有些的提醒，内心里面又感觉得好不开心。原来当我们有这样的反应的时候，很可能我们都犯了好像以利亚先知同样的错误。我们的侍奉只不过是从我们自己的愿望，是想达到我们自己成功的期望， 或者想透过侍奉而得到神的祝福，而驱使我们去这样去服侍。我们在教会里面作传道、作教会领袖的弟兄姊妹，我们常常都很怕一些很年轻的弟兄姊妹，当他们刚刚信主的时候，他们很热心，很希望在教会里面是很多的参与，亦都在这样的时候很容易他们和弟兄姊妹之间出现了摩擦，然后突然间就从他们侍奉的岗位退下，而且有一些可能退下之后十几年都再没有在教会里面服侍。我们为这些弟兄姊妹很难过，亦都很担心，时常去纪念他们，求神再一次给他们看见他们侍奉不是为了达到自己的期望和目的。真正的侍奉不是要表现自己的专长，亦都不是有一套的期望，有一套成功的目标要神去达到。真正的侍奉是什么呢？我们往后我们看一看，当先知去到这样的属灵低谷的时候，耶和华上帝怎样来帮助他。在圣经列王记上第十九章第九到第十八节，当时以利亚先知去到何烈山，进入一个洞里面，圣经记载他就住在洞中，然后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以利亚，以利亚你在这里作什么？神在这个时候提醒先知，提醒先知是不是神知道他在做什么呢？而是神想他面对他所遭遇的这个低谷的情况，神提他你现在在这里做着什么？先知就回应耶和华上帝，就提到刚才我们所读的那段经文，然后第十一节，耶和华说你出来站在山上，在我面前，那时耶和华从哪里经过，在他面前有烈风大作，崩山碎石，耶和华却不在风中，风后地震，耶和华却不在其中，地震后有火，耶和华也不在火中。好多人对这段经文有不同的解释，但是我们很容易从我们自己个人的一个想法的里面去发现，神为什么在这个时候用一个这样的神迹去显明他自己的临在呢？圣经作者特别给我们看见，首先大风经过，圣经作者特别提耶和华不在风中，然后地震崩山碎石，很壮观的情况，但是圣经作者再提他说耶和华亦都不在那一处，然后有烈火在耶和华的面前经过，圣经再提耶和华不在烈火的里面。耶和华在哪里呢？先知怎样可以认到耶和华的同在呢？有些弟兄姊妹他们经常都觉得，如果能够在我们的生活的里面有很多神迹奇事，我们就知道这位神就是真的了，所以他们很渴望能够在生活的里面遇到神迹，遇到甚至盼望神差天使在他们眼前去显现。一些这么轰烈、这么超自然的事情，很多时候反而是令我们整个的视野是被偏离了，我们忽略了神同在一个最重要的明证是什么。圣经说火后有微小的声音，我们看看以利亚的反应，第十三节，以利亚听见之后就用外衣蒙上，蒙上念出来站在洞口。你大家留意，当圣经作者这样写的时候，圣经作者特别给我们看见一件事实，就是 以利亚知道神在哪一处，火风地震，圣经没有说以利亚有什么反应，但是火后微小的声音，圣经就记载以利亚立刻用外衣遮上面。以利亚知道耶和华上帝人不能够用肉眼去见，所以在这个时候他就走出来站在洞口的里面等候神的临在。在这一处给我们看见一个很重要的事实，在面对所有的人生的困局，甚至人生所感觉得到迷茫很难解决的问题，我们可以从神的话里面得到答案。先知在这个时候因为神的话语而确定知道神的同在，神不是在人以为伟大奇妙的事情当中出现，神是藉着祂的话语来彰显祂的同在。神的话原来就是神同在一个重要的明证。我们感谢神，神藉着圣经将祂的话传流给我们，神的话就是那一个可以解决我们人生困局的很重要很重要的权威。有人问宗教最终的权威在哪里呢？有些人说是经历，经历到神同在，经历到神所做的神迹奇事，就显出神是在这一处，神真是伟大。有人说是理性，如果不能够通过理性的那些事我们不能够接受，所以只有通过理性的我们才会确立它是出于神的真理。因此有一些自由的神学家，他们就不相信圣经里面的神迹奇事，因为他觉得在理性里面通过不到，所以他们就将圣经很重要神超然的启示是化成人间的作品。有些人说是传统，我们这个的宗教传统是我们整个信仰最重要的核心，所以宗教的传统甚至凌驾于信仰的信条和圣经的真理。当然也有人说经典好像我们基督教的信仰里面的圣经才是神的话语，是我们整个信仰的权威。对于我们这些跟随主的人来说，只有圣经才是确立我们信仰最终的权威，因为我们相信圣经是神的话，真正属灵的复兴是不离开神的话语，而神的话语是衡量一切的经历、传统甚至理性最高的信仰权威。如果有任何的经历超过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要打一个问号。如果有这个传统并不是圣经真理所启示的，我们要知道这个并不是有信仰权威的传统。如果当我们去看见圣经的启示超越我们的理性可以理解的时候，我们就凭信心去相信圣经的启示。就好像我们刚才向神去唱出三一颂，圣父、圣子、圣灵，圣三而一的真神，有谁可以理解其中的奥妙和伟大呢？理性没有办法可以理解得到，但是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原来我们的神就是三而一的真神，我们就凭信心去接受、相信、敬拜和去侍奉。所以神的话就是我们整个人生里面最重要的信仰的权威。我们看看神的话怎样帮助这个在低谷里面的先知重新再站起来。在第十五节圣经说，耶和华对他说，你回去从旷野往大马色去，到了那里就要告哈士作亚兰王。神同以利亚说，你回去，你不要再住在何烈山的这个洞里面，你回去做什么？ 第一，你从旷野的路上面，你回到敌国阿兰国的大马色的地方，在那一处高立一个叫做哈薛的人，要做阿兰王。当时阿兰国是以色列国其中一个最大的敌人，他们整个民族最怕就是阿兰在北边来攻击他们。但是神的话被先知看见，他们最大的敌人在哪个手上面？他们最大的敌人是在耶和华神的手的掌控的里面。所以让他们知道，他们整个国家的命运并不是在于别人他们可以怎样去奴家他们，而是在于他们要顺服神，因为神在整个人类历史的里面去掌权。当我们今天看见世界的局势的时候，我们有很多很难过的事情在心里面都觉得非常的很难受，但是让我们再一次看见整个世界的局势并不是掌控在这边的总统，在中国里面的主席，也都不是俄罗斯的总统，或者甚至世界每一个的掌权的人的手上。世界的大局原来就是掌管在我们所侍奉的这位耶和华上帝的掌控的当中。第二，圣经作者提出耶和华和以利亚讲的说话，就是他说你去高灵士的孙子耶户作什么？作以色列王。当时以利亚先知是什么原因去到何烈山住在山洞里面呢？就是因为皇帝的太太皇后耶洗别恐吓他，要追杀他。但是神的话给先知看见一个事实，那一个要追杀他的皇帝皇后好快会成为过去。掌管这些在在上位的是耶和华上帝。第三，耶和华上帝和以利亚先知讲，他说你就去高阿伯米荷拉人沙法的儿子以利沙作先知来接续你。先知在整个的过程的里面，他想放弃，但是神的话再呼召他。神的话呼召他做什么呢？去高立以利沙接续他成为先知。意思就是说，神要以利亚做门徒训练，训练一个个门徒来接续他，可以将耶和华信仰延续下去，亦都藉住先知的角色可以审判督导指教以色列民行在神的旨意的当中。这一次神的呼召给了先知有一个新的方向，是神的话语给他在人生的里面重新确立新的方向和意义。所以弟兄姊妹，无论你在什么的境况的里面，无论你是在忙碌唞不过气的压力的当中，又或者你已经进入空巢要同你的伴侣重建关系的日子，或者退休，当你问再走人生的路怎样可以再有意义的时候，好盼望你再一次回到神的话的当中，让神亲自透过他的话来向你讲说话，指明你前面当走的路可以怎样去走。在1924年巴黎的奥运会里面，一个很出色的苏格兰赛跑手，他的名字叫做李代尔 Eric Liddle， 他在奥林匹克400米的比赛当中勇夺金牌。他跑的方法惊讶全世界，因为他好像以一跑100米的方法来跑400米，竟然可以跑完400米的路程而没有减速。这个李代尔后来来到中国的天津，在那一处成为一个宣教士，用他这样的跑步的专长 帮助好多学生去做运动，亦都用佢咁样嘅学识嚟带领人归向耶稣基督。喺第二次世界大战嘅时候，佢仍然留喺中国。后嚟佢被监禁喺怀远嘅集中营嘅当中，喺营嘅当中，佢仍安排一啲嘅运动嘅项目嚟帮助喺营里面非常受苦嘅人可以得到欢乐。佢都帮助好多嘅弟兄姊妹重建佢哋属灵嘅生命，包括戴德生嘅曾孙。佢喺嗰一树二至系未仲未结束嘅时候，神就将佢接回天家。李代尔弟兄，佢曾经写过一份关于德性生活嘅秘诀。佢鼓励信徒，佢话你哋可以以下嘅祈祷嚟思想，咁样你哋喺平静嘅日子多思想神嘅话语，当艰难嚟到嘅时候，你哋就可以完全准备好嚟面对佢。佢嘅祈祷前半段系咁样讲，佢话天父啊，我祈求你，无论环境多么痛苦或多么嘅难忍，却不要让我违背从你而来嘅爱，不要让我违背爱你和爱邻舍嘅诫命。求你帮助我，不要因为生命中嘅经历而变得愤怒、受伤、憎恨、苦毒，乃是透过这一切看到你引导的手，并完全全心嘅相信你每天嘅恩典、慈爱、能力和同在，为呢啲嚟感恩，帮助我喺最需要嘅日子里面去记得，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嘅人得益处。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作。我的恩典是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在人嘅软弱上面系显得完全嘅。我哋发现李代尔嘅祈祷充满神话语嘅应许，神嘅话语提醒佢喺平静嘅日子准备好嚟面对灾难苦难嘅日子。李代尔真系活出佢自己所讲嘅，当佢喺二战日本嘅集中营最困难嘅时候，神真系按住佢嘅应许赐俾佢力量，亦都俾佢嘅恩典去度过咗最困难嘅日子。愿意李代尔嘅见证同埋鼓励再一次提醒我哋，让我哋都能够时常嘅谨记神嘅话语，就系我哋喺整个属灵低谷里面重新可以站起嚟嘅力量同埋基础。神嘅话语指引我哋前面当走嘅路。以赛亚先知喺佢嘅作品里面有一句非常美丽宝贵嘅经文，先知话：但那等候耶和华嘅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求主帮助我哋，真系喺困难嘅当中等候神，并且靠住神嘅话语嚟过一个以神为中心嘅使命人生。我哋低头向神祈祷，求主越过人嘅软弱，将你嘅话语藏喺弟兄姊妹嘅心里面，让你嘅话语成为弟兄姊妹脚前嘅灯，路上嘅光，让你自己亲自嘅说话，让喺困难低谷里面嘅弟兄姊妹可以重新站起嚟，让你自己嘅话语同埋你嘅使命嘅方向成为我哋众人前面人生嘅方向同埋恩典。多谢你今日透过你同在嘅恩典赐福俾我哋，我哋嘅祈祷系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